唱诗班的年轻人和我不一样，他们身上那种安详的气息吸引了我。信主那一刻，多年缠绕我的死亡阴影全都消失了。即便后来癌症确诊，我心里也没有恐惧，好像癌症落在我身上，却没落在我灵里。身心分离的感觉既奇妙又特别，它让我活在世上的每一天都是平安喜乐的一天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走出死亡阴影的每一天，口述魏然，采访恩灵。我出生在河北石家庄，小时候的经济条件远不如现在，但我过得很开心。直到1976年，无忧无虑的日子被打破了。那年7月28日，唐山大地震发生。8月，姨奶奶家的堂姑和小叔从唐山来石家庄奶奶家避难。他们聊天时，随口跟我说了一句，华华没了。这四个字让我当场镇住了。5月份，爸爸刚带我回唐山老家几天，我认识了四合院里的同龄女孩华华。2个月后，她遇难了。之前家中祖辈去世，我还不到1岁，我只见过动物死亡，从未正式经历过人的离世。我僵在原地，心里一片茫然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在这场夺走20多万人生命的地震中，老家有几位亲戚也离世了。相比于长辈，那些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的死亡对我的触动更大。或许是因为年龄段相近，更容易产生共鸣。再也见不到他，这个念头像一道刻痕，印在了那时只有5岁的我的心里。从那以后，我里面好像住了2个人。表面上，我依旧和其他孩子一样，该笑就笑，该闹就闹，到处乱跑。唐山的亲戚常会走亲访友，带来很多海鲜，滋味我至今记得。但心底里，华华的身影和死亡这两个字总会时不时冒出来，萦绕不散。我们家有2个孩子，我是老大，妹妹出生6个月就被查出有先天性心脏病，还有一部分脑萎缩的问题，妈妈的精力不得已都拴在了妹妹身上。妹妹7岁的时候，爸妈带着她去北京阜外医院做了心脏室间隔缺损的修复手术，因为体质差，她还是常常生病住院。记得他术后2年的那整整一个夏天，妹妹都在住院。那段时间，我就住在大姑家，和2个表姐妹一起生活，过得倒也快活。大约在小学高年级的一个冬天，我在家里写作业，妈妈在旁边缝东西。我抬头透过门框上方的玻璃窗看去，天色灰蒙蒙的，心里突然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，那种感觉就像整个人要往不知名的地方坠落，说不出的难受，却不会表达出来，只能留在心里。初3时，在读者文摘上，我看到一张黑白照片，是卫星从太空拍摄的地球，下面有一行小字，在茫茫宇宙中，地球只不过是一粒微小的尘埃。这句话让我又一次陷入惶惑，我忍不住想，如果地球只是一粒尘埃，那我是什么？我又该去哪里？ 那种找不到归宿的心慌感再次将我包裹，和五岁时面对死亡的感觉一模一样。为了让妹妹的身体好起来，妈妈开始烧香拜佛，还请人来驱邪。到了90年代，妈妈又带着妹妹四处求医，后来还去天津做了脑部手术。邻居家的两位阿姨是基督徒，看到妈妈为了妹妹的病整日忧愁，就劝她信主。妈妈很抵触，一边拜佛，一边觉得他们多管闲事，说了很多拒绝的话，但阿姨依旧默默为她祷告。有一天，她看到其中一位阿姨带着十字架，就好奇问了一句。阿姨借着机会跟她讲神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犯罪堕落的道理。妈妈听了这些话，一下子恍然大悟，1995年正月决志信主。信主后，妈妈把家里偶像全部清理出去，还跟我说，教会里有外国人，你可以去练练英语。之前我对基督教的印象来自中学历史老师的一句话，基督教就是受苦受难的宗教。我心想，这样的宗教谁会信？我才不信。但架不住妈妈的劝说，1995年复活节，我第一次走进教堂。平时的我很注意听，也不太爱说话，但那天我就像耳朵失灵了一样，什么也没听进去，只知道到处看热闹。教堂里人很多，唱诗班的年轻人看起来和我不一样，他们身上有一种安静祥和的气息。照说，安详似乎只在中年以上的人群中可以见到，但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自己所不具备的气质，我除了内心的浮躁，就是没有着落的感觉。我心里充满了疑惑，我在医药公司工作，算是高收入，为什么心里总是慌慌的？他们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神情，而我不能？我迫切想弄明白，打那以后就断断续续开始去教会，参加团契。有一次，团契负责人小杨弟兄问我们，耶稣基督是疯子，是傻子，还是神子？后来我知道，这是麦道卫护教学里的排除法，用逻辑推理让我们去思考耶稣的身份。我当时就琢磨，疯子是言行不一致的人，疯子会为我死吗？肯定不会。傻子，智商不在线，不可能有这样的担当和牺牲。耶稣说，他为我死，就真的为我死了。这样看来，他好像就是神子，但我还是不能确定。小杨弟兄送给我一本书，让我拿回家看。当晚11点左右，我看完书，突然不再想要追问为什么了。中国古代皇帝颁布的圣旨，人问什么吗？人敢违背吗？皇帝只是人而已，更何况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。那一刻我很震撼，感觉就像天开了一样，心中的困惑、惶恐、不安全都消失了。我再也不用到处找证据证明神的存在，我居然可以享有天国，我再也不用被死亡的阴影缠绕了。我从小脾气有点古怪倔强，中学时不论男生还是要好的女同学，只要有点别扭误会，反正我是不会主动做消除的工作，也不听别人的解释，直接断交。信主之后，慢慢的我才认识到自己自负骄傲的罪，辗转联系上几位同学，向他们主动道歉。上帝的恩典就这样临到了我。虽经多方治疗，我的妹妹还是在2007年去世了。好在之前我跟她确定过信仰，她对妈妈说，她很高兴自己确信能去哪里， 因着这样的经历，我常常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去医院探访病人，我们可以坦然地谈论死亡，因为我们知道死亡不是终点，而是通往天国的起点。2019年，我摸到右侧乳房下面有一个绿豆大小的颗粒，那是妈妈经常住院，我忙着照顾她，便把自己的事情一再拖延。2年后，囊肿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疼，我知道不能再拖，必须去医院检查。2021年11月疫情期间，我和爱人一起去检查，医生表情不妙，让我去做 B 超。排队的人很多，我们在大厅来回走动，心里默默祷告，主啊，我接受最坏的结果，无非就是癌症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愿意顺服你的安排。实在没想到，刚做完接受的决定，一首弹琴歌颂赞美主的旋律就在心里反复萦绕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周围仿佛有万花筒般绚丽的光芒，我心里没有恐惧，只有平静安稳。最终我确诊乳腺癌中晚期，确诊当晚正好是我带小组聚会，结束后我托付姐妹们多操心小组事宜，此前我多次劝她们积极服侍都被推脱了。打那以后，姐妹们慢慢成长起来，我深知是神借着我的软弱让小组更加坚固，弟兄姐妹纷纷来家里看望我，为我祷告。一个姐妹打电话时想起自己得肿瘤的经历，哽咽抽泣，我却没有什么感受。常有人说我坚强，我一再解释，不是我坚强，而是这场癌症落在我身上，却没落在我灵里。我像被父母保护得太好的孩子，风雨都被他挡在外面了，我哪有机会坚强，我就是受了些皮肉之苦，这些伤害不到我里面。这种身心分离的感觉既奇妙又特别。经过4个月的化疗之后，2022年4月，我做了双乳全切手术，9月底完成了28次放疗。术后住院期间有8天，我持续高烧39度多，可我却没太多不舒服的感觉。护士们都觉得我奇怪，问我难不难受，我只说有点乏力，他们说我皮实，我知道是神的保守。我身边有位病友因为害怕哭了好几回，我安慰他说我情况比他严重，我告诉他就医的注意事项，分享福音给他，为他祷告。我亲身体会过各种针刺刀割般的疼痛，抽血输液的煎熬和术后康复的艰辛，每次化疗后的几天人欲吐不吐，味觉失灵，再鲜美的食物吃起来也像铁锈一样，我曾24小时腹泻23次，浑身无力，白细胞次次走低，免疫力大受影响，双腿沉重的抬不起来，口服内分泌药物后关节僵硬，跪着祷告都困难。很多以前轻而易举就能做好的家务事，现在都显得力不从心，但我始终清楚，这些痛苦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，我的人生依然要靠主继续往前走，而且要走得更坚定。值得感恩的是，患病期间神的恩典不只是在我一人身上。丈夫分享，他在自己家里是老小，从小有2个哥哥一个姐姐照顾，在部队时有勤务兵帮忙打理琐事，这么多年他觉得自己没有真正承担过什么重担，得知我患病的那一刻，他就下定决心，我得担起来了，这个家我得挺起来，好好照顾妻子。从那以后，家里的大小所有事物他全都一手扛了起来，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。儿子女儿也坦然接受妈妈得癌的事实，见到教会里众多人对我们的关心探望和带导，他们很快平静下来。 我们不是在好日子里，而是在极难中享受属天的平安稳妥。化疗让我的头发掉光了，我就戴着假发去聚会和传福音。我好像在排队进天国，想插队却被主暂时拒之门外。我能看到天国门缝里透出来的温暖荣耀的光芒，满心向往，可主告诉我，我还有使命没完成。目前我仍在坚持后续治疗，药量不断减少，整体恢复得挺不错。我常跟孩子和爱人说，就像他们在看台上为球队得胜欢呼时会忘记一切一样，我邻里的喜乐太多，多到顾不上身体所受的些微痛苦。对这个世界，我并非没有留恋，我舍不得妈妈、爱人、刚长大成人的两个孩子，还有身边的弟兄姐妹。可我知道生命的长短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，唯有交托给主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愿意顺服主的安排，他让我活在世上一天，我就侍奉他一天，见证他的恩典一天。每活一天都是平安喜乐充满的一天，都是荣耀他、传扬他的一天。
水深之处看见你，梦摇之处摸到你，热爱之中遇见你，痛苦之中寻求 Yes.